我说一二三，我要成佛，我就成佛的啦。哦，还要看你的资粮、你的因缘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就是尽心尽力之后呢，啊、哦，就随缘。哦，因为是因缘在做主，不是我能够做主，因为没有我，哦，我也只是一个身心的假合而已。哦，所以当我们呢了解了无我的道理，我们也不会再为自己忙嘛，我们就会为众生尽心尽力啊，因为已经没有，已经知道说，诶，其实并没有我。哦，也就没有有我引发的贪嗔痴，因为你如果有我的话，哦，我们有我就会有什么？就会有他，有我就有人，就有众生，哦，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就会起来了，那我就会有取舍，哦，有自他的区别的时候，我就会有好恶的取舍，好恶的取舍就会引发我们的烦恼，哦，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到无我的道理，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好恶的取舍，也不会引发贪嗔痴的烦恼，所以我们不会再为自己着想，哦，因为没有我嘛，也没有说我要做什么，我要拥有什么，我要做什么计划，还要追求什么人生的目标啦，生活的享受，哦，他就是随缘度日啊。可是他随缘度日里面，他的现在的整副的经历，我当我发了这个菩提心的时候，他已经不再为自己这个做打算的时候，他整副的精力就是放在众生身上嘛，哦，他就是说，诶，我这个时候我开始想的每件事情呢，我就是，诶，怎么样去帮众生啊，哦，我心里面呢都是为众生的这个福祉在做打算啊，哦，从我们的起心动念乃至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希望能够利益众生的，哦，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哦，真正的去行菩萨道。而我们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因为知道我已经认识到我是，哦，没有的，实际上没有我，他只是五蕴的假合，那众生他也是五蕴的假合啊，他也只是一个身心的假合啊。所以当我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我虽然尽心尽力，可是我也不会执着我这个帮助的这个对象，也不会执着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因为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对他的利益的这件事情也只是一个因缘假合，我们在每一个因缘里面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哦，就是利益众生，哦，那在这里面又没有执着，哦，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行菩萨道，这个小乘的这个出离心，哦，是不是很重要，那他解脱的智慧和，哦，无我的智慧是不是很重要，哦，所以他一定，哦，就是要基于这样的基础的时候，我们去行菩萨道的时候才不会都卡住嘛，哦，因为一旦你看哦，我们不要讲说很这个高深的，我们平常说啊，我今天呢，接触了这个道场啊，发了一个心，我要去参加助念团，哦，助念团参加了之后啊，半夜一点，今天一个电话打来说，赶快哦，今天轮到你了，要去哪里助念了？哦啊，我说今天忙了一天，累得半死，起码跟读正在好睡的时候，等地方困，这时候就开始天人交战，我是要去还是不去呢？哦，可是如果今天我已经发了这个心，然后我不去呢，我又觉得说好像有愧疚感，哦，给他赖掉，好像有愧疚感，生死大事嘛。可是我又觉得说，哦，我真的好想睡觉。哦，我是身体这么累，就在那边想啊想想想啊，那如果今天这个电话打来是我们的家人呢，我的至亲好友呢，那我们会想吗？一定是赶快跳到床来，赶快冲啊过去嘛，然后在路上还到处打电话说赶快哦，赶快赶快去那个帮我妈助念啊，帮我爸助念。因为我们如果这个我没有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有自他的相对嘛，哦，这里面没有说好或不好，因为我们是看个人的能力，他去选择他能够做的部分，哦，虽然我们说行菩萨道，他还是要依照他能够做到的这个程度去做，哦，慢慢慢慢的这个深信。所以这个例子不是说诶他没有去帮人家助念就不对了，哦，而是说这个我们从很多的这个事实上面来看，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如果要行菩萨道的话，如果我们这个我还在的时候，实在很难能够真正的无私的去行菩萨道，哦，都是在这个会有对象的差别，哦， 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圆满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行菩萨道障碍重重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基础没有打好，就是这个出离心呢、可能还不够，解脱的智慧也还不具足、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老师不好啊、这是这个法门不够殊胜、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代的、大德、妙净老和尚还讲，他说呢、佛教徒说我要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续佛慧命，这是非常值得赞叹的，诸佛菩萨都会欢喜，但依我看，调伏烦恼是这些伟大意愿的基础。我们说要弘扬佛法，而内心却不是那么清净，这样真能够弘扬佛法吗？是不是很多人的心声呢、很多人初入佛门呢，就是接触到这个大乘佛法，非常的欢喜好要，然后就、我要弘扬佛法、可是我怎么弘扬？那我自己自身的这个烦恼都还没解脱，我能够弘扬吗？那我有弘扬的方法吗？所以还是要学习，我们要有一个基础。那我们说这个念佛人啊，现在念佛人很多人啊，他念了一辈子几十年了，可是他多年修持却不能得力，为什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疏离心没有升起。因为我们呢说这个念佛人他要有两种心啊，心厌之心，就是心求极乐，厌离娑婆。我们必须要升起这个对这个娑婆世界的出离心之后，你这个心求极乐之心呢才能够真正的升起。如果我们不能升起厌离之心，还不能对治对这个三界的贪爱的话，那你佛只管念，你对这个三界的贪爱只管增长，念佛的势力跟这个贪爱三界的势力，哪一个会就看说哪一个的力量比较强嘛？但是通常我们就是念佛不得力，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三界贪爱的势力比较强。就好像说我们做一个比喻了，就是说好像说有人跟你介绍说这个美国加拿大很好鼓励你去移民，我说他那边好像是人间的天堂啊，那边有空气好啊，然后那个环境很开阔啊，怎么啊？听着说真的不错不错，好好好，好。可是问题是我对这里还很留恋呢。那你到底要不要去？啊，他一直跟你讲说，好了，赶快呀，赶快去办移民啊！那我要不要办呢？我想办，好好好，我想办，慢慢办啊。还是不想走，那最后你是会留在台湾还是会去移民呢？决定权在哪里？最后决定就是在你到底是想要去的心比较强，还是想要留在台湾的心比较强嘛？对不对？所以一样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它的贪爱之心没有对治的时候，我念佛念佛想的都是我家里的这个妻小、然后事业、虽然交办了，可是心里还是念念的迁徙嘛。就算这个我们这个念佛功夫已经到了阿弥陀佛来接你的，可能我们还要跟阿弥陀佛打商量说，阿弥陀佛，我这个女儿还有两年才要大学毕业，我是不是跟你打个商量，你两年后再来接我，对不对？还是会这个不想去。所以念佛的人他也是很需要来有升起这个出离心。那你要升起出离心，我们要怎么如法来升起？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人学习佛法，他抓了一个名相之后，他用他自己的理解意会，然后去想这个佛法，比如说空，哎呀，就空不掉嘛，他就四大皆空，我都空了，都空了。可是你看他明明就是说在空中，行在有中嘛，他对这个空的理解都还不知道，他用他自己的想法去诠释这个空，所以这个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呀、 哦，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今天念佛啊，哦，如果我能够来学习到这个如法的这个升起这个出离心的时候，我才不会说我们很多就是看到这个世间的一些灾难的时候，哇，这个实在是可怜啊，可怜啊，那就到此为止。可是自己还是没有升起这个出离啊，厌而不离，哦，还是很单着，哦，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法义的内容资助我们去有一个思维的路线嘛，我都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想，然后想得出来可能不是一个佛法一个正确的结果，哦，然后很多都是自己的邪知邪见，哦，所以我们能够依照这个经论上面他所教示我们的这样如法去做呢，解脱成佛是一定有望的，哦，那再来我们刚才讲到说小乘的这个解脱道是这个大乘菩提道的这个菩萨道的基础。那我们说显教，哦，显教跟密教，哦，显教跟密教我们讲说，我们刚才讲嘛，哦，就是佛法它有三支，哦，那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显教呢，就是指小乘、大乘跟金刚乘，就是密乘里面的这个显教的这个部分，哦，显教是密教的基础，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是说这个密教是特别是指藏传的密，这个密乘。那事实上藏传的佛法它是显密双融的。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啊，我是修密的。我修这个普巴金刚法，还有什么法，什么还有什么那个这个大圆满啊，灌个什么顶。可是事实上呢，这个显教的这个部分呢，哦，我们在这个藏传佛法，我们看很多的仁波切佛啊，哦，你看他这个满腹经论，他还有那么多的这个法，他都是十几年的功夫都在学这个显教的部分。所以显教它是这个智慧分，哦，密教它是方便分，显教它的这个教理它是根本，是依于这个智慧分这个根本上面，然后我们再去修学这个密法，哦，因为它是让我们这个快速成佛的这个方便的这个法，你这样才能够成就啊，哦，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智慧的这个根本的时候，你去修密法，哦，那其实可能都是在做这个啊，观想啊，哦，其实它没有办法真正的解脱我们的心性，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即生成佛，哦，一定是在这个显教的基础再去修这个密法，哦，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你不要讲说显教的基础，我们刚才讲说你光是，哦，我们说这个显教这个密乘的修行，从一开始你还没进入修行，哦，只是在前行，哦，前面四供加行就回心自法，你这本就是要学了啊，哦，这个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道前基础下士总是都要学啊，哦，那这个就是显教的这个部分啊，哦，所以显教是密教的基础，这个部分呢我们，哦，就是也要这样子的清楚的来认识，哦，才不会说，哦，他这个学密我就只要学密法，你赶快传个法给我，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哦，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得到一个结论，哦，就是说不管是由下士、中士、上士往上升，或者是说下士是中士的基础，中士是上士的基础，这个次第呢，哦，是三士道它的这个次第跟完整性呢，哦，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来完整次第的学习。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结论到说，我们可以了解到，哦，修行它是怎么了，他没有一步登天的嘛，他一定是一步一脚印的嘛，哦，所以我们古人就讲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我们要登高山一定要从这个低处开始，一步一步的，哦，才能够往上升，哦，那我们要走远路也一定要从近然后慢慢的往远，哦，所以这个认识我们要升起这个决定的一个信念，所以在那个百喻经佛经里面他也有讲，这个譬喻可能各位都听过，这个叫做三重楼喻，就是在这个以前呢，啊，有一个富翁， 那这个富翁呢，他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好朋友哈，他就新屋落成了，找他去哈，找他去看他的这个新房子。那他去看了之后说啊，实在是豪华，美轮美奂哈。然后尤其从一楼、二楼、三楼到第三楼，哇，那个简直就富丽堂皇到无与伦比，他实在非常的觉得赞叹。那回去之后，这个富翁回去之后呢，就茶不思饭不想，就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庄严啊。他后来一转念一想说，诶，我的财力也不比他差啊，我也可以去搞一个这个三重楼、哦、所以他就赶快想到马上就跳起来，赶快去把这个木工找过来，就说诶，来来来，我要做这样子，我要做一个三层楼的，就像那个、啊、那个人、哦、我要里面这样这样这样，外面这样这样这样、哦、那木工听了之后，好好好，他就去做了，就开始打地基啊，开始做，结果他在做一做，那个富翁去勘察说，你怎么搞的啊？你在干嘛啊？他说，我在弄地基啊。他说，弄什么地基？啊，我就是要第三层楼啊，你不要去搞这些有的没有的，赶快把第三层楼给我盖起来。他不要第一、第二，他也不要地基，他就是要三层楼。好、哦，这木工说，啊靠，这款代志啊，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嘛。他说，不行。我就是要这个第三层楼，你就是用架子给我架去，我也要第三层楼、哦、这个譬喻呢，其实是佛他是在譬喻说佛弟子他懈怠、哦、就是这个声闻弟子他懈怠，不求这个下三果，就是出果、恶果、三果、哦、他只要想说，因为他不想修嘛，懒惰，说啊，那我只要求得这个四果阿罗汉就好了。他一样啊，他想不要有这个基础，然后就到这个一下子就是跳上去、哦、所以这个我们修行也是如是、哦、就是我们尽量呢，就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哦、才不会被一些、哦、很多的说法给迷惑，说哎呀，我赶快今天去哪个去修一个什么，我可能这个一个月就可以成就了、哦、一年就可以成就，一定是要从这个次第的来、哦，那我们从总的来看呢，这一本论它就是主要它是要令一切众生开悟成佛。这本论呢，它是以这个菩提心为基础，然后它是前后整个串联。虽然我们刚才有个别的介绍小那个下士、中士、上士，但是它其实是串联的。它就是说我现在修到这边呢，不是到此为止，它前面呢还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更趋完美的这个目标，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往前进、哦、它就是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哦、希望我们学者呢都不要这个得少为主、哦、就近的能够得到这个解脱成佛。那就别的来看的话、哦、就是三世道、哦，它可以满足一切众生的希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依照众生他各自的发心呢来求得所愿。你说我现在没办法，我还是想要先解脱，没有关系，那你还是可以在这本广论里面学习得到、哦、虽然它整体是希望我们能够就近成佛、哦、那它除了说以这个菩提心呢作为整个的串联、哦、还有戒律也是这本论的基础，因为戒律它是修行成就自他解脱的根本。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到，我们就先上到这边。那我们每次课程完之后会再做一个回向。好，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其实在这个广论里面他也有讲，就是不是他有讲到说，我们其实修行的时候你要饮食资量嘛，就是我们本来一个人他受用，我吃得了是一碗饭，可是我再多吃其实它就是一种奢侈嘛，奢侈其实是贫贱的因啊，因为我本来我受用，其实我们一个人他吃八十年，一个人他的这个寿是到八十岁，他就是他一个平均值，可是你吃的太多的话，他就变成说你提早把你该吃的都用掉了、啊、你提早把它结束掉了啊。你是说饮食针对饮食无度这个部分吗？ 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我们其实就在这本里面会讲，不过现在可以简单的讲，就是说你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哦，一个是它的质，一个是它的量，也就是说我们吃的它的品质，哦，还有它的那个量，我们都要适量，哦，还要这个适性，这个性就是它的品质的部分。因为有的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哦，比如说我今天我体质比较冷，我可能就是不能吃太生冷的，像现在很多这个有机的食物啊，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的。那你要观察，尤其是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要观察我这个食物吃下去对我是可能会感觉很昏沉，或感觉说很清爽，哦，你就观察说这个食物吃下去你的体会是什么。因为这种就是现身的体会是要自己去观察的，然后你再能够在这里面去拿捏说什么样的食物对我合适，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不合适。因为每个不同的人他体质不一样，他适合的饮食也不一样，那你要观察就需要靠什么，我们必须要静下来嘛。好，静下来你就是我们就不能狼吞虎咽啊，所以我们吃的时候你就要放慢速度，然后清楚觉知我在吃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吃下去我的体会是什么，是舒服不舒服，昏沉或者是清明，哦，我吃下去很舒服，然后吃的这个会让我觉得说我这个在修行上面会更得力，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好的。这是从质来讲，那如果从量来讲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看说我们不能吃到太饱，哦，通常七分饱就可以了。不过如果像一些瑜伽行者，他吃的更少，就五六分，哦，就他们讲说保持一个轻的胃，就让我们的这个胃呢比较轻，就是说轻松。那你的身体呢，它比较不会那么粗重，因为你吃太多，它就会容易昏沉。然后如果你又吃太少，或者故意让它饿的话，又容易就是会打食物的妄想。然后身体的体力不足，就会胡思乱想，也没有办法对我们的这个就是修行有帮助。所以你要看，你就吃，你要吃。人家现在有一种哈，它有这个有一个说法，哦，它其实跟佛法是相应的，就是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饿了就吃，第一个步骤饿了就吃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吃你想吃的东西。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要觉知你在吃，就是这个可能要比较要花功夫，你可能要细嚼慢咽，体会你吃的这个东西。然后第四个就是感觉饱就不再吃，因为这个量的部分会难控制，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吃太快，那吃太快的时候，你的这个还来不及就是反应到，因为我们这个脑筋它回馈到脑里面说我饱的那个感觉比较慢，那你那时候已经装太多的食物，你吃下去已经装太多，然后等到它反应到说哦已经饱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慢了，所以你要放慢速度，放慢速度，然后吃的时候你慢慢去觉知，诶，感觉到说诶我好像 OK 了，没有那个饿的感觉了，你就把它停下来，这个是这样子，对这个质跟量都可以控制得到。所以通常是好像那个需要体重控制的人比较会有这种问题，就是饮食上面的问题。对，其实未来如果说有做那个学习那个禅修的时候，他在这上面也会非常的强调，都会有很详细的解说。因为你禅修，你今天哇睡了一个饱起来精神很好，可是你吃一餐不适应的东西，你可能就没办法修了。对，吃太多或者是吃到不对劲的，我吃了泻肚子，你就没有那个能量修了，你也没有办法有那个清安的体会。对啊，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讲说闻思修嘛，我们佛法都一定要，我们刚才讲多闻熏习啊，那是闻的部分，然后思就叫做，我们说你清楚一点讲，它就叫专精思维。你必须要专一一处，然后精就是说没有夹杂，就是那个专心的不夹杂来思维我学的这个法义。那你要怎么来做呢？我们通常就是我们学了这个止观禅修的时候，这个思维就在这个里面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那个就是品质啦。因为我平常我这样子读的时候，我只是其实还在文的程度而已，只叫捉文熏习。可是你在禅修的过程里面，我们讲说禅修它止观啊，止它就是一个就是我简单讲就是说它就是让我们心平静下来嘛，定下来嘛。那我心定下来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我要起这个慧观的时候，我才有那个能力啊。啊，不然我都在打妄想，我怎么去观呢？那如果说我今天学了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广论的这个内容就是我的这个我的所缘境，所以我在止之后，我止我可能是修暑期或者是修这个就是修念佛、哦、那我在观的时候，我就观这个菩提广论的这个法义。那你这样子专注的去思维的时候、哦、你这个你才能够比较能够达到这个身心的转换。不然我们平常持这样子想，它其实力量不大，一下子就忘记了。我今天可能这个老和尚跟我很相应，我听一听非常的欢喜，然后回去之后欢喜一天两天，看他的这个法义对我的冲击多大，对我的感应多大，甚至一个礼拜，好一个礼拜过去之后还是依然故我嘛。好，还有不然就是说，诶，我的这个今天听了这个法之后、哦、法喜充满，回去赶快啊，这个经典拿出来了，佛拿出来念念沙缸、哦、三天回去吃，三天之后 又回来、哦、感受没有了，又不做不下去了。可是我们经过那个思维的时候，真正的思维，你就是它已经融入我们的这个身心的时候，你已经身心已经转换掉那个东西，它就是它不是两个，是一个。你说我修慈悲观，慈悲观我不能就只是我学了读了之后就这样子啊，我就是要在这个极静的这个状况之中，我能够把它现起来思维，然后越静，然后思维它的这个法义，这个力量它升起，你身心真的转化，你就真正的能够慈悲。不然到最后就会变成累积资讯，人家讲说啊嘿我怎样，我们发脾气的时候说，然后说啊你学佛教徒你不怎么脾气也这样啊，那个我知道，不要跟我讲那个啦。就没有办法做到啊，都是说每次人家讲什么时候，哎，那这个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那这个我知道。可是你说真正的内涵呢，我们都做不到，那、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思维。可是你思维，你就是要从这个禅修这个功夫里面，你去思维，它力量才会升起来。你是说禅修的方法是要去学的？应该就是说，有的人哈、哦，他家隔壁就在开，他也不会想去。那、啊、你现在就是一直在想，很想去，可是因为老和尚讲过一句话，这样我好像去会有愧疚感。事实上老和尚这样讲是没有错的，因为你如果说念佛能够念到一心的话，其实那都是止观的，你是一心理一心，它都是跟止观相应的啊。可是问题是说每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它相应的不一样。如果说我今天，你不是说哎呀我去学了禅修我就背叛老和尚了呢，我就不学，我就不是净宗的呢，不是呢，你还是你去禅修更能够增益你的念佛，那就是对了。那你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看到这个佛法，诶，这个在教那个禅修啊，好，或者是在教什么，我有兴趣的时候，就表示说你数次跟他可能有这个因缘，你有兴趣那你就去学、哦、因为佛法它是佛说他这个八万世间法门他是相随顺的，他没有说这个跟这个他是相抵触的，所以你修了这个禅修之后，他其实是能够对你的念佛更加增益的。因为你诶经过这个禅修的这个训练这个法门，你可能能够让你的心呢，因为你过去数次如果你有熏修的话，你有这个根气，那你很容易就是从这个禅修法门进入到一种安定的状态，在这个时候你可能来念佛你更有力量。对，它是相随顺的，它不是说我学了禅修啊，一直抱着老和尚那一句话，老和尚那句话没有错、哦、他就是主要他是鼓励，他最主要这句话是鼓励叫我们的心不要东想西想、哦、到处攀援。那如果我真的说能够就是一声佛号这样子一直念下去，我觉得我真的发喜，我就是一句佛号抱住了这个佛脚之后，我就可以一生解脱了，那我当然就是我不做他想。可是如果你看到诶其他的佛法，天台宗华严宗，这华严经看起来好像很殊胜，你也可以去熏习，也是它不是说一定会 你学了这个法门，你的主要的这个法门是念佛嘛，可是你其他的法门都会帮助你更增益更增加的，那这个你这样的学习那就是对的了。那如果你还是觉得说我的根器好像不适合那么多太多种，那没关系，那你就是在这个一生佛号里面就是在加功用行，你要再看说我的心向往在哪里，我的性就是我们讲的性相，我们平常讲根器嘛，就是白话我们平常就是所谓的性相，性相在哪里，你如果是从你性相的地方下手的时候成功会比较快。对，你只要一个地方成功的，你再来修这个其他的都非常的快。所以如果你从这个东西你说好禅修我成功了我再来念佛，那可能很快就达到离心了。对啊，那我们就随份随力的学，这一步不只是基础哦，它就是成佛的蓝图啊。因为我们菩萨道是敬畏来记啊，你这个才几年而已学了之后还要去修啊，所以不是说最好就是我们要发长远心，慢慢慢慢其实我们的资粮也会具足。那我们今天时间到，我们先回向。